可福音的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再次我们是交通到第五节，那我们把前面会再稍微再顺一下，好，还是会再提一点。第一节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那么再一个日子，主在加百农进会堂赶鬼，这一次主又来，中间过了一些日子，而这一次要做的比上次更多、更大、更荣耀，因为幕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或者以为赶鬼很有权柄，但是赦罪比赶鬼更有权柄，因为赶鬼只要一句话，赦罪是需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主很愿意在同一个地方不断的施恩。第二次又来，一定要做比第一次更荣耀的事、更跨前的事。那也反映在我们身上，日子其实很快，眨眼又一个礼拜了。那过了这些日子，我们有蒙恩吗？我们有时候应该停一下，我们在追逐什么、追求什么、走向哪里？神在我们里面仍旧引导吗？我们是一种新造的景况，心意更新而变化吗？日子不要让它就很快的消失了，而在里面有一种蒙恩累积属灵的产业。那么在后面提到说，人听见他在房子里，这个房子原文是一个家，会听见表示有人传，也表示有人在意这件事。有些时候当我们心不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听见了也不会有感觉，但是如果我们在意，我们听见就有感觉。比如说现在政府在发三倍券，我想我们在意我们就有感觉，我们就知道去哪边领，要怎么领，甚至要去的时候要怎么样挂，然后怎么样才可以节省时间，因为我们对那些事情是 有感觉的。所以这里面说有人听见他在房子里，那表示一定有人传讲，有人在默默的摆上。那我们不知道是谁，那只要圣经里面讲是哪个人，那意思就是说所有人你都可以这样子做的，你可以默默的摆上你那一份，或者你的感恩的见证，或者你为主摆上了一杯凉水，或者你做的某一件为主而摆上的事情，默默的。那这一些神会万事互相效力，该听见的人主会让他听得很清楚，他一听见他就会来，因为牧人跟羊他们是生命的关系，羊认得牧人的声音，牧人说话羊会熟悉。所以当听见的时候，大家来了非常多的人，第二节说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这四百年来，新约旧约之间的四百年，无道可听，没有先知，没有道，只有宗教的遗文、宗教的仪式，只有拖着一个旧油瓶在那个地方跨了四百年，神隐藏的不说话的，所以他们很渴慕，大地很枯干，没有泉源。所以主不管在哪里，海边也好，房子也好，会堂也好，甚至在对个人的互动里面，主都从道里面要让他们明白，要让他们遇见。所以人这么多，按圣经来看，如果今天教会刹那直接涌进这么多人，不要讲教会，讲这里好的，然后外面摆了很多板凳，然后从这里一直挤到管理室去，然后这么多人，你看起来感觉如何呢？是不是觉得说是大复兴的？这么多人渴慕，这么多人需要，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如此，没有空地，没有空地，全部挤满的人，大家都需要，所以他们靠近了主。其实你回头想，你旁边很多人也都是需要的，只是说在他们最枯干的时候，他们看见你身上有神吗？他们看见，他们就会来找的。如果他们没有看见，他们就去找宗教、找大师、找算命的，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问题超过他们的能力可以解决，罪的问题不能解决，空虚的问题不能解决，被辖制的问题不能解决，而这一切的答案都在主的身上。主把这个权柄就放在他儿女身上。所以如果今天回头来看，我们周围其实很多人是渴慕神的，只是他因着我们的缘故靠近神，或因着我们的缘故远离神。这些空地的人过来的拥挤，然后把他挤得水泄不通，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每个人都是假的，可能有些人是真心的，他们就是想听到，想爱主，想追求，所以他们来参加这一次在这家中的聚会。然后很奇妙的，在第三节说，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把握说谁可以刚强到底啦，有时候一个事件我们可能信心就掉下去了，一个事件恩典就流失了，一个事件我们可能充满了许多的挫折。比如说以利亚杀败了巴利先知之后，按道理来说应该非常刚强壮胆，这是他最得胜的一天，结果耶洗别派人说明天这时候要取你的命，之后他立刻就信心失落了，就在刹那间得胜之后马上就显出他里面失落的情况。没有人那么刚强，我们都需要有四个朋友，四个对主也有信心的人，四个对主也有认识的人，四个也愿意付出的人，四个也愿意有一个同一个看见同样爱心的人，而这四个人是可以把我们抬到耶稣那里，不是抬到大滚庙那里，不是抬到观音庙那里，也不是抬到大甲圣南宫，他们把你抬到耶稣这里。这四个朋友跟这个摊子，他们是同一个道路，同一个方向，他们对主有信心。其实我们看这些环境的拦阻，空地被挤满了，摊子家四个朋友怎么挤过来，你很难想象，根本就挤不过来，只有信心可以把这个路打开而已。所以这些困难相对的就显出他们的信心。我们看一件事情是看见了困难，还是看见背后神的荣耀呢？你看见背后神的荣耀，你自然就有力量排除万难。你如果看见的只是充满困难，那明天再来啊，后天再来啊，或者怎么样再说的，其实弟兄姊妹你没那么多机会的。感动只在乎当下，机会也只是当下，当下的机会你没有回应，一刹那之间，一转眼十年过去了，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主内的信主，他最后真的蒙恩苏醒过来，说他会有个感叹：早知道就好好追求。这个话应该在许多人身上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早知道我那时候就好好的把握，早知道是怎么样？问题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你在时空中还活着的时候，可以说早知道，那还真是感谢主。因为你现在知道，从永远来看你还算早知道。如果有一天你的人生结束了，站在神面前，你那时候所早知道是没有用的。财主他也是希望早知道，他也是希望他最后请求拉撒路死而复活，回去告诉他五个兄弟千万不要来这个地方，早知道他就不要拒绝拉撒路，早知道他只要多给他一点恩典，早知道他把他接回家里，早知道他在申请他不要说不。其实我们很多机会都可以早知道，但我们如果眼睛没有开启，就算早知道在我们旁边充满了，我们可能也是走不进来。所以其实每一次的聚会，我是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属灵关系有一种渴慕，然后你都来了，弟兄姊妹你都来了，把世俗的事、肉体的事，或刚才跟你老公吵架的事，统统关在门外。进来的你就一个心说：主啊，我今天就是要遇见你，我今天就是要听见你对我说的话，听见我在我生命中我怎么样需要你。你就把自己再一次陷在主的脚前，看主怎么来回应你。圣经里面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为他开门。所以每一次的聚会其实很重要，因为你只要一次蒙恩听见，你就活过来了。那这个机会其实主是非常怜悯的，一直一直给，一直给。所以这些看起来环境很多，其实另外一面也显出了他们的信心。不得进前，然后他们要进前，当然就跨过这些困难。怎么做呢？第四节说，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这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他们的房顶应该是可以拆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瓦片还是什么片，也没有讲是可以拆的。但是你要想哦，要先把 摊子抬上去，或者旁边有阶梯可以先抬上去，但是你要打破人家屋顶，然后又要用绳子把这个人给坠下来，四个人拉四条绳子，弟兄姊妹，那是极其困难的，绝对没有你想那么简单。你有看过人家在救援的时候，直升机下降要救一些人的时候，那个下降下来的那个梯子跟那个绳索怎么样，那都要专业人士才做得到，而且极其的危险。大家不要误会说这样坠下来只是一楼高，它是个摊子，它都掉下来就死在眼前了。然后还有呢，你打破屋顶，你没有灰尘，然后主耶稣正在讲道，就像我们现在罗正在讲道，有人在那边奇奇楚楚要打破屋顶然后要坠下来，你要知道要承受众人的眼光，大家都会看你，搞不好心中有人 OS 干什么啊，吵什么，我好不容易今天来聚会的，这边奇奇楚楚，这些问题会很多的。如果你在意人多，你在意人的声音，你在意这些困难，你也走不到主面前，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一个人能要主面前，在他里面一定是排除万难的。你说讲理由，我跟你说每个人理由都非常的正确的，你一千个理由，每一个理由都是非常充足的。我要结婚了啊，我家有牛要养啊，我要种地啊，我要做生意啊，不然牧师你要养我吗？这些声音是非常多的，每一个理由都是非常精准，你也不能说什么。但是这些理由的背后，其实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生命中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这四个人跟这个摊子，他们愿意突破所有的困境，然后坠到耶稣的脚前，还得算好哦，拆，我们上次停到这边哈，拆就把它拆通，开工没有回头路，你要拆就拆通，要就走到底，算计清楚，就像说下算计，要当门徒要有门徒的代价，要得到永生要有永生的付出，所以你要拆就把它拆通，不要这个吊儿郎当，或者只是这个半桶水半吊子。其实今天很多状况是我们很难坚持到底。这个摊子你再仔细想看看，它到底有多少困难呢？人多，四个朋友，四就这个数字就是圣经里面熬炼的数字，试炼的数字，四个朋友只要其中一个说不要，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其中一个人说我手酸了，你也没办法抬。其中一个说我腿酸了，你也没办法走。这些问题，还有一个说搞不好说我不知道我抬来遇到这么多人，我以为我抬来放着就可以回家啊，现在抬到这么久了，问题这么多，你还要我打开人家屋顶啊，那到底这怎么处理呢？只要一个说不要，就没骂到主面前。再加上摊子有病的人脾气可能也不好，而且这个摊子之前是因为罪的关系瘫痪的，既是如此的话，他在罪中也是愁苦的，在罪里面的人都是愁苦的，愁苦的人可能又加上他是摊子，他身上有味道，那个褥子一定是很多臭味道的，那么不清楚的话去慈母他们安养院你就知道了，你一进去就闻到很多味道，医院有医院的味道，安养院有安养味道，你一进去都不用讲话就闻到很多味道，很多褥子洗了再洗也没有用，因为那是充满在那个环境里。这个摊子就活在这样愁苦黑暗瘫痪没有盼望然后自己的味道中活了一辈子，你想他脾气有多好吗？心情会有多大？所以他可能也要彼此都之间要很大的要突破，但是他们今天把这些困难全部都克服了，他们心中其实只有一个意念，我要到主面前，我知道主会依我，就是这个信心把他们的问题从里到外全部都排除掉，甚至愿意付上打破人家屋顶。所以请弟兄姊妹记住，当你有一个感动要行动的时候，先坐下算计，你能够继续吗？今天那个前进的最后一课里面就提到一件事情，那里面就讲到说我们很多人他的侍奉只是凭着热心，之后就很多愁苦，其实这就是证明我们不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要去分辨，也要去学习，出于神的他一定是持续的，他是稳定的，他是一直在神的同在里面， 他有时候身体也许也会疲惫，但不是一种软弱，是里面身体的稍微休息，他会重新得力。拆就把它拆通，要不然就不要拆。你拆一半很难看，又没得医治，然后又挂在那个地方破口一看，人家都每天看那个洞就笑你们，你们这些人就拆一半的，也没看到医治在哪里。所以我是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拆得彻底，拆通了，为了建筑。好，上礼拜大概就停这边。那么第五节呢，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信心到底能不能看见？如果你从摊子跟四个朋友上是可以看见的，主给他们回答的是说，你们很努力吗？不是。主回答不是你们很努力，你们很厉害，你们怎么都没有。主是说看见了什么？看见他们的信心，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一次的行动，要到耶稣面前的行动，这个就是信心的行动。主是看见了这些信心，也因为这个信心，他们才能够突破了所有的困难。那么主看见他们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一句话基本上只有神可以讲，赦罪只有神可以说可以做，人没有权柄赦免人的罪。比如说你今天打我，我也不能赦免你啊。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生的苦海里面，你说你很苦，我也很苦啊，谁救我们？一个不在苦海中的人才能救我们。每个人都被罪辖制，只有没有罪的人可以救我们。你说其他宗教有很多大师，有很多宗教的修行者，有许许多多被人敬仰的伟人，他们也在人生的苦海里面，他怎么救？他也没办法救你。所以他也知道，自己知道他只能修，他有慧根就修得到嘛，没慧根就修不到嘛。那圣经说我们也没慧根啦，我们只有罪根而已，所以你也修不到。所以谁赦罪呢？只有神可以赦罪，人没有谁可以对谁赦免。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信主，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主可以救我，不是牧师救我们，不是某某弟兄救我们，是主救我们。我们知道这一开始进去就从主就是门进去的。所以主在这里说，你的罪赦了，这一句话或者旁边的人懂不懂？摊子懂，因为他瘫痪就是因为罪。其实弟兄姊妹，你们仔细看这一章，这一章就是讲瘫痪这件事情而已。瘫子是什么？瘫子就是他有脚不能走路，他就是瘫子。他知道怎么走，但是他没有力量走，那他就是瘫子。那他瘫在哪边呢？他是瘫在罪里面。文士跟法利赛人呢，瘫在宗教里面。后面还有许多人瘫在旧约的律例典章，比如说禁食的问题、安息的问题，其实这个世代都是瘫痪的。有人瘫在罪里，有人瘫在宗教的律法里，有人瘫在前堆里，税吏后面税吏那个立位人，他坐在了前堆里面，他都瘫在前里面了。你就知道今天这个世代，其实很多人都是瘫痪的，脚无力走到神面前，这是瘫子。那其实你再仔细观察，基督徒软弱，知道从哪里开始？知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基督徒软弱，从聚会不正常开始。他脚瘫痪了，走不到神面前。你要知道，创世纪里面提到说，当初亚当犯罪的时候，然后蛇受了审判，圣经里面特别说蛇那是终身吃土。然后女人的后裔打破他的头，然后他呢咬伤了女人的后裔，咬伤了他的脚跟，脚跟被咬伤，那就表示你走路一跛一跛的，甚至路没办法走。你从这里再看属灵原则，你仔细看，你就发现所有人基本上是差不多，所有人他生命中出关有问题了，慢慢的他从哪边？从聚会开始不正常的，走不到神面前，也没办法走神的道路，然后慢慢的就走自己的路了，甚至瘫痪掉，甚至再也不愿意走了。那人是极其软弱的，人没有变化以前都是土。以前我看那一段圣经，我就觉得说蛇是吃土吗？ 我也没看过舍之土的，只是圣经说舍之土。后来我看见亚当是泥土造的，我就知道了，原来蛇是吃那个泥土造的人，所有属地的人全部都是他的食物。那除非那个土被烧过成为瓦器，里面有种宝贝，那变化过来，它就不是蛇的食物，它就有能力像圣经里面讲的打破蛇的头。所以你自己看哦，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没有变化过来，属于泥土的话，他本来就是被吞噬的，本来就被辖制的。而他被辖制最显明的是他走不到神面前，他身上不只有帕子，还有罪的纠葛，还有钱财的纠葛，还有宗教律法的纠葛，这些都会在他生命中显明出来。简单说，他是瘫痪的啦，走不到神这里。然后主跟他说你的罪赦了，他会知道的，因为他的问题是出在罪。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罪，圣经没有说，但是主跟他说你的罪赦了。第六节说，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的，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是主耶稣刚出来公开服事的阶段，所以这些文士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恶意，他们讲的是对的哦，因为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听得懂意思哈？他们跟主之间还没有敌对的开始哦，这才刚开始而已。他们只是听到一句他们从来没听过的话，而他们的宗教知识告诉他们，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的？他们讲的是对的，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的？而耶稣现在说你的罪赦了，那意思是说耶稣就是神啊，他就是人子，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就是他们日夜等候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们要的那一位主就在他们眼前，所以这几个文士他们心里面的这种议论，当然他们也不是那么，也不是省油灯，讲话也没那么客气啦。他说这个人，那也不是那么尊重他啦。因为你如果想看看一个人突然在你面前说你的罪赦了，你心中大概怎么想？如果是我们大概也会这样想，你是谁？你凭什么赦免人家的罪？你又不是神。因为这是神可以说的，也是只有神可以做的，所以他们心中有疑论，有议论，里面有疑问，然后他们说这个人，这个人，因为他们也活在自己的宗教的那种优越感里面，有一种宗教的一种骄傲。其实你仔细观察，很多人哦，信主越信越久，越高，不是越低。宗教都是长这个样子，宗教是没有例外的，包括基督教。你只是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你去看哦，那个修的人，修到最后那个人都很高，密宗的也好，什么法师也，什么大师也，你要找他还是找不到的。像佛光山一样，还有2大护法、4大金刚，还有什么天龙八部，然后层层上去，最上面的你根本就见不到。那你要见到他，你还要交很多钱，听懂吗？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基督徒不是应该这样子，基督徒也不是这样子，基督徒是委身低头让基督出头。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在主里面消失，我们不可能说追求主，追求到最后你仔细看哦，所有的宗教都是他的教主很厉害，哪一个人很厉害，基督徒永远是在见证基督啊，那一位死而复活的，不是谁很厉害，没有，在我们当中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不是的话，那他就已经变成宗教了。那文士当然有他宗教的优越感嘛，因为这400年来他们都坐宝座嘛，以色列百姓都听他们了，他们来判断人家生死啊。你知道以那个天主教的整个黑暗的历史，他们那种宗教优越感只有他们，然后他们要判处异端，用火烧的，用酷刑的。我去查了资料，后来才发现有整个天主教残害基督徒的，大约这1000年来有将近5000万，我是不知道这数字精不精准啦，就是他迫害的宗教战争引起这些，你就知道宗教的那种瑕疵有多深。那么文士在这里说谁能赦罪呢？主知道他们的想法，先把第7节再看一次哦。他说健忘的话呢，健忘的意思是说越过了人的一种限制，那一件事那一句话 只有神人都做不到，他是人的本分要有人的样子。所以这是健忘，这是越过那个界限，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那么第八节说，耶稣心中知道他们，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对我们来讲哪一样容易？
都不容易，
都不敢讲，都不容易啊。那么我们先从主的角度，哪一样比较容易，哪一样比较不容易？因为主就问了这个问题嘛，哪一样容易？是叫他起来走路容易，还是赦免他的罪比较容易？
叫他起来走路，
他先赦罪
啊。赦罪需要舍命，需要主舍命。
对我们都不容易啦，但是对主来讲，主要把命搭上去嘛。你要赦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啦。一定要有流血的记号才能够赦免人家。你就说你不可以白白的就说，你没有罪了，没有这种事哦。神的公义你不可能用这种溺爱去解释它，一定是有人付的代价，你才能够开始活过来哦。所以赦罪主是付生命代价。那如果是叫人起来走路的话，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你就权柄就可以了，因为他的话说有就有，命令就立嘛，他也能无中生有。所以其实对主来说，叫人起来走路跟赦罪是比较付代价的。那回到我们身上，哪一样比较容易？都不容易。不过今天一个人来了，他是瘸腿来的，牧师的为我祷告，那我起来走路容易吗？还是我犯了很多罪，他求主赦免我？你们来给为他祷告，哪一个比较容易？都不容易吗？不会啊，赦罪比较容易，因为是主流的血，不是我们流的啊。我们只是带到主面前，把血遮盖他，这是比较容易的，对？哦，这看起来是比较容易，因为是主已经付上舍命的代价嘛。
对。
那是如果叫他起来走路呢？有这个信心吗？要有神迹，对。那如果他说，牧师，你我祷告，我要起来走路，如何呢？有信心叫他起来走路吗？
信心就好，
就
可以。
如果你有信心，他有信心，如果没有起来走路呢？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嘛。
你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要做，而且要做比这个更大的事。
OK， 好，这句话我也是非常阿门的。但是问题是，现在就在我们眼前，这更大事没有出现啊，抬过来了嘛，然后罪赦免了嘛，那没有起来走路，他还是抬着来，是抬着回去啊。很多人不就是这样子吗？我去大陆，即使早期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聚会人，就像圣经讲的，挤满了人。然后呢，其中有几次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在这个点聚会两天。最后一天哦，最后一天的聚会将近有两个小时，早期了，就是要为他们一个祷告的，他们就全部跪在你面前哦，不让你走哦，门都挡住的，是不让你走哦，就是人家是进不来，我就出不去哦，那就跪在你面前，跪成这样挤成一堆，那同工们就要你一个一个为他按手祷告，那也有瘫子，也有瘸腿的，也有生病，通通有啊，反正你没有给他祝福，他就不让你走就对了。早期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不管在哪边服侍哦，没有什么下课、上课聚会、下课祷告、上课聚会、下课祷告，除了吃饭跟尿尿，通通整天在服侍。后来有稍微好一点，就是他们同工就有限制，那个老师来了哈，你不要把他操累，操到下一个合堂他没办法去，所以你一定要让他有时间好好充足休息。如果你们要怎么祷告的话，可以找其他人。现在就比较好一点。然后再加上这些年我们再去有跟他们交通过的，有些事情是我们个人要去面对的。如果你去年祷告过了，今年不要再来，或者上一次聚会祷告过了，今年不要再来，懂这意思吗？这样子状况就会缓和多了。但是我跟你讲，人没那么听话了，很多人就是今年来的，明年要来，这次聚会还有是这个聚会赶完的赶下个聚会，他还是来，还是排在前面啊，他就说，牧师，你上次老师，你上次为我祷告，我很感动啊，你继续再为我祷告。 那你怎么办？你人就全部挤在你面前。其实你看那个状况，你也会觉得啊，就都已经来了，那、啊、就好好服侍他们吧。大概就这样子。然后当然有些时候我们祷告过程中，有些人可能会得医治，有些人没有，那有些人会很感动，都会有，因为圣灵在里面运行嘛，我们就按恩赐服侍就好了。那其实你仔细想看看，不管是叫人起来走路或罪得赦免，这都是在乎神哦。如果圣灵不在里面运行，不感动的话，这些人他们也得不到，你也没有办法去实行这样的事情。我是在台北有一次聚会，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瘸腿的那一次，在读那个美门口的摊子，然后读完之后，大家彼此分享交通啊，然后他就讲说啊，怎么样起来走路，怎么样脱离瘫痪啊。啊，那个人是真的瘫子，信主十多年，大概15年了，然后他就站起来，然后一跛一跛的走到前面，然后一开口就说：“我也不是没想过了。”听懂意思吗？因为那一次是讨论瘫子得医治嘛，他就说：“我也不是没想过，我也跟神祷告过无数次、无数年，希望我的腿可以好，可是我从来没有好过。”我今天听弟兄姊妹在讲说，大家都要有信心叫摊子起来行走啊，我就是摊子啊，我就在你们当中啊。啊，那听了大家都就不晓得该起什么，你容易什么？大家底下也讲得非常有信心哦。然后他就是摊子嘛，然后他就说，我仔细想过的，神没有让我起来走路是好的。他自己讲到，我虽然外面没有办法走路，可是我的里面正在走神的道路。他自己说的，他前几年一直很在意他的腿为什么没有医他，后面他蒙恩之后才发现他的腿没有医他是好的，他能够走神的道路，让人看见一个瘸腿的也可以站起来跳起来歌唱赞美荣耀神。了解意思吗？所以其实我们去看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用外面来看到里面，但是我们蒙恩的人，我们会知道你自己的光景如何。就像前面讲的，你的罪赦了，这个摊子他一定知道，因为他可能是因为罪的缘故瘫痪掉，他知道。所以别人不清楚，他一定清楚，他能不能走路他自己也很清楚。好，所以两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都不容易，只有神能做的，这两件事都是神能做的。好，那么再回到本文第10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人子，主用人子的这个名称很好，因为这个避开了以色列人对主的一个误解。那么人子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仔细看11节，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其实叫他起来就可以了，但是这里主要他把褥子拿起来。一般来讲我们说那个都丢掉的，破棉被留着干嘛呢？但是主没有，主要把他叫他拿起来，你起来的，拿起来，让大家看见以前你躺在这一块褥子上，这个褥子就是你的人生，这个褥子就是你的生活，这个褥子就是你的一切，吃喝拉撒睡你都在褥子上。然后你在这块褥子风吹雨淋的时候也很好用，太阳很大拿起来遮太阳，风在吹你很冷裹身体，然后躺在上面你又可以当地毯，你是个摊子嘛，去到哪边把被子丢着，这个就是你的地盘。所以他的人生就是这一块褥子，他以前依靠他，褥子是什么？褥子是他的生活的一切。那让他看起来好像是褥子可以盖他，让他得安息，可是他不能走路，他也不得安息，他里面也愁苦。所以他以前依靠褥子，现在主告诉他，吩咐他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你家人也要蒙恩啊。而且你拿褥子走路的这段时间， 众人看见了，一开始看见是四个人抬一个人进来，现在看着你一个人拿着褥子回家，大家会觉得很惊讶，因为你胜过了你以前的旧有的生活模式，你胜过了你以前旧有的习惯，你胜过了以前你的所有的味道，那个褥子可以把它看成你生命中所有旧有的东西。今天主赦免了，你有力量了，起来了，胜过了过去。弟兄姊妹想看看哦，如果一个人的过去还有纠葛的话，还有伤痕的话，他是不会讲的，会不会讲？以前的不堪我们会讲吗？若为福音的缘故，以前的不堪会不会讲？
会。
那这是你胜过了，如果你没有胜过，你也不会讲。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如果不是胜过的，他怎么可能到城里面去跟人家讲说，我以前有五个男人？你这个是什么福音？你听懂吗？除非这五个男人在他生命中成为过去式，他遇见主了，他引用了活泉，他里面活过来了，他有力量，他就有力量胜过他以前的伤害。就姊妹，其实我讲真的，如果你一直在重复讲以前怎么样，以前怎么样，以前怎么样，你是没有蒙恩的，你没有胜过过去，因为只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过去血就遮盖了，现在圣灵内住正在引导，将来有一个永远荣耀的国度。所以基督徒真正蒙的人，他的过去是不会辖制他。如果你的过去不堪，感谢主，不堪可以使人得救，我会讲的，懂这意思吗？因为像我不堪的人也很多啊，撒玛利亚不过是五个丈夫的，搞不好一个女人有十个丈夫的也有啊，啊，那个十个丈夫叫他怎么办呢？他如果听到有五个丈夫的遇见主可以这样子脱落被救过来，他一看见一听见就知道他也有盼望的，理解这意思吗？所以神用人，现在过去统统用，当你的生命转换的时候，褥子你可以拿起来的时候，你是一个真正走在神的道路的人。我们很多人都说他在走神的路，可是那个味道好像哪里怪怪的，因为它里面很多味道是还在讲那件褥子如何啊，那过去如何啊，谁如何啊。我那时候听到一个弟兄哦，信主都已经超过10年了，每次交通就是在讲他家庭怎么样了，爸爸妈妈怎么样了，原生家庭怎么样了，多愁苦怎么样。我说你到底要怎么样？我从认识你到现在已经快要7、8年了，你信主都10多年了，你每一次都讲这些理由都很多，那你这样讲的时候你会更喜乐吗？你也没有更喜乐啊，而且你的主又真又活的主到底在哪里？你那些原生家庭你不能决定，你不就是因为如此你信了主吗？主怎么没有释放你呢？弟兄哦，大男人你怎么还活在过去的伤害里面，而且都走不出来？我说你没有真的蒙恩，你要为这种事情再回到神面前好好的寻求，求主真的释放你。一个真正会走路的人，他是可以把褥子拿起来的，众人看见了也不会看你那褥子，谁会看你的褥子？人家当然看你起来走路啊，而且看见你手上拿着过去这些东西，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跟见证。因为没有人可以起来走路，也没有人能够把过去的伤害摊在阳光下给大家看，除了我遇到许多基督徒以外，我很少听到有些人，很少遇到有人敢把他过去的丑事啦、伤害啦、不堪啦讲给人家听，只有基督徒敢而已。而且常常遇到基督徒讲这些事，他讲他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因为路子不再辖制他，他是走路的人。阿们
阿们。
那我不能勉强大家说你要把过去的伤害讲哦，如果你里面胜不过你就继续保留，但是你保留的东西你要记住会臭掉，它会发臭，因为基督徒是健康的，是活过来的，里面是有力量的，支配路子，而不是让路子来支配他。好，所以主跟他讲的话很清楚哦，起来，你可以走路的，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你的家人也要一起蒙恩。那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事。的确， 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因为主已经来了，所以从那一天起他们会常常见到这样的事。归荣耀给神。这个摊子是立刻，再仔细读哦，十一节，我吩咐你起来，十二节，那人就起来，立刻拿褥子，就起来，立刻拿褥子。他没有起来之后，褥子没有拿，也没有起来之后，拖了好多好久好久才去对付这个问题。没有，他生命一苏醒的时候，他就有了问题，他就对付了。我知道很多人需要时间，我知道我是很能体会这件事，但是想看看，如果你的旧子、褥子这些旧习惯、旧味道、破破烂烂的东西还在匣子里，看看这个人，立刻，他马上蒙恩了。再想看看上次读的撒该，也是立刻下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你是仔细看了、哦、福音书中这些人蒙恩，为什么他们都可以立刻就回应神？而我们今天在寻求神上好像拖很久，好像神没有在动工一样。其实我跟大家讲，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很重要。你要不要让神动这个工？要不要让神割这个肿瘤？要不要让神来救你？立刻处理吧。如果你今天发现你身上有一个致命的肿瘤，你会拖吗？医生说，如果你再不割的话，一个礼拜就会死。那你割不割？还是说啊，牧师，医生，我回去想看看。我的功课还没弄好，我家人还没讨论好，我现在没有帮怎么样，你一个礼拜就死了，还要怎么帮？你容易死吗？你都会死的，那你割不割？要不要立刻？要不要立刻？
要，
你要活你就要立刻嘛，不就这样吗？为什么他可以立刻？他的生命活过来了，你活过来了，旧的东西就脱落了。好，所以最后归荣耀给神。你见过这样的事吗？一个信主的人会常常见过这样的事。阿们
阿们。
好吧，那我们的功课呢，就是大家的